想念大家非常，然后除了想念大家以外，还蛮想念湾区的空气啊。对，直到我来了之后，我发现我还现在心里迫切的想要回去吸一吸国内的空气好了哈。那湾区的空气这几天确实啊，我相信大家都经历到了，这可能是有记载以来湾区最糟糕的气候。然后我们很多人的喉咙啊、嗓、鼻子啊，都非常受这个摧残。如果我们把湾区想象成一个大的容器的话，本来这个容器里面是蛮好的，很多好的气体，但是因为一场大火灾，所以这好的气体就被不好的空气挤进来，就充满在这个大容器里面，以至于这个容器呢就变得污浊了。那我想这会给我们怎样的启发？如果我们再把我们每个人的心比作像这样的大容器一样的时候呢，那你的心里到底是被什么样的东西充满着？是被两个礼拜之前的湾区的空气，还是这两天的像这两天天一样的空气充满你的心呢？我们的心里面看到的是无形的，但是如果它是污秽的，它对你的伤害要远远大于湾区肮脏的空气对你的伤害。因此要不断地去思考说，我的心里到底被什么充满请播放我的slides。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主题呢，叫做谁充满我心，叫做谁充满我心。到底其实就是要请大家思考自己的内心，到底是被很多污秽肮脏的、破烂不堪的、不值一提的东西注满了心里，还是被清洁的良善的、圣洁的东西浸在心里？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主题。那我们更希望说，我们的心里面是被神的灵所充满的。提到神的灵，我们今天会从上帝的灵、神的灵，或者说第三位格的圣灵来谈一谈今天的话题。我们都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right？ 第三个位格是圣灵，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去谈他，也不太了解他，以至于我们蛮亏欠他。举个最具体的例子，怎么说亏欠呢？比方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通常会以天父开始，对不对？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以什么结束呢？以基督之名结束，In Jesus name。 但是我们说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是我们常常对圣灵是亏欠的。但是圣灵的伟大就在于我们亏欠他，他也不在乎。那我要问一下大家，你能够知道的圣经里面记载最早一次圣灵或者是神的灵是在哪里记载吗？考一考圣经了谁的圣经熟悉？创世纪，答对了。在哪里？创世纪哪里？第一章，又答对了。在第一章哪里？一章的第二节。创世纪里面，我先跟大家讲，创世纪里面神的灵或者说圣灵这个词一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出现呢，在一章的二节，那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接下来第二节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二次出现在哪里呢？第二次出现在创世纪的第六章，我们看这里好了。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一节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当然了，他的日子还可活到120岁。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呢，是在创世纪的41章38节。这句话神的灵出现的时候，却是一个外邦人，一个法老说的。法老对 对臣仆说，像约瑟这样的人，他形容的是约瑟啊，像约瑟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创世纪里面这三次记载神的灵，其实有蛮深的意义的。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了解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跟我们有生命的关系。事实上从这三节经文，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跟圣灵，或者说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做的工作，三个工作，三个进阶。第一个进阶是什么呢？第一个进阶好像是对我们的重生。当我们如同我们的生命之前在不认识主之前是空虚混沌的，是渊面黑暗无光的，但是当神的灵运行在我们生命里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新生命。我们之前是黑暗的，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之前是混沌不堪的，但是因为神的灵进入呢，我们生命呢就开始有序。我们之前是污秽的，是有罪的，但是当神的灵运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新的生命和样式。我们之前无望，信主之后变成有望；没有喜乐，信主之后变得有喜乐。所以神的灵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第一个工作，就是要重生我们，要使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新生命。我相信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已经经历过神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样工作，阿们吗？我们经历过，因为神曾经重生过我们。那一个时刻，我相信或者是那一段时间的光景，你还记得神的灵在你身上做过这样的工作。到第二个工作的时候，代表着什么呢？这一节经文有一点难解的地方，就是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这一节经文不太好理解，那有的解释这个神的儿子们是天使啊，有的还有别的不同的解释。但是待会儿我们会具体的讲，从上下文来看，神的儿子们其实是指着神的选民，或者就是指着相信上帝的人。然后世上的人多起来的时候，是指不相信上帝的人。这两种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神的儿女开始，神的儿子或者说相信上帝的基督徒，就选了不相信上帝的不信主的人来结合，然后呢，神就不喜悦这事啊。当然了，这个我们有时候会拿这个当成一个属灵的标准，就是基督徒不能够找不信主的人结婚，对不对？我们都听过，而且用这节经文。但是这节经文的意义远远不仅如此，它乃是指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观，或者说以神为本的价值观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两种冲突、两种交融、两种杂烩。上帝是不喜欢掺杂的，上帝常常做的工作就是分别他的儿女从这个世界当中出来。这是第二个神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就是他会让我们不会活在血气里面，不会活在私欲里面。这是这个经历，神的灵的第二样工作，几乎每一天都在跟我们有着直接的关系，就是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要顺服圣灵，而不是顺服血气。它表现在你的层层面面，包括你想要发脾气的时候，圣灵在你里面做工；你想要动淫乱意念的时候，圣灵在你里面做工；你心里面饶恕不能够饶恕，怀恨在心别人的时候，神的灵在你里面做工。而你到底是属乎血气还是属乎神的灵，这个神的灵的工作每一天都跟我们有关系。我们现在正在每一天正在经历这样工作。第三样神的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有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这件事情上文发生什么事情呢？约瑟解梦，约瑟很有智慧，在法老面前得法老的恩宠。这节经文其实告诉我们说，当神的灵重生了我们之后， 看到没有，神的灵第一件事情重生了我们之后，我们会每一天，如果倘若我们每一天活在顺服神的灵的里面，而不顺从血气的时候，很有慢慢慢慢的，我们就越来越有上帝的智慧，而这个智慧会表现在有利于你的层层面面，你的生命会因为得到智慧而更丰盛，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做任何的决定，都有神的灵在你里面加给你智慧。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想要拥有更多的智慧，而你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当然就像约瑟一样，要顺服神，要敬畏神，不能够代替神等等等等，这是约瑟做的。那么好了，我们其实是我们就发现神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跟我们有这么直接的关系。而这次我们讲题的主要的题目叫谁充满我心，到底是神的灵还是血气？我们今天主要是讲第二段，也就是创世纪的六章一节到三节这一段。我们把这一段从创世纪里面来提取出来，我们看看、到底我们要如何的来寻求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充满。就像我刚才所埋下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一节经文是一个难解的，就是神的儿子指的是谁？这个世上的人的女儿又是指的是谁？如果这两种以神为本和以人为本的这两种的不同的价值观相冲突、相交融的时候，为什么神会不喜悦呢？我们需要了解，更清楚的了解到底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是怎么样不同的价值体系交融的话，我们必须也要看一看上文。在六章以前、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和第五章，也就是非常靠近的这两处呢，其实记载了两个家谱。分别是谁的家谱呢？就是在第四章的时候，对不起，我打字有点小啊，因为想要一目了然。在第四章的时候记载一个人的家谱，而这个家谱的祖宗的名字叫什么？叫该隐。到第五章的时候又记载了另外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叫什么名字呢？叫赛特。这个赛特是取而代之代替亚伯的那个，也是亚当生出来的。那在亚当和夏娃的两个儿子里面，一个叫该隐的，一个叫赛特的，这两个人代表着是两种势力、两种家族，或者是两种的价值体系。前者是代表着谁呢？前者是代表着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系，或者就是自我，以自我为偶像。后者第五章代表的是谁呢？这一类人是以神为本的家族体系，这一族的人也是上帝从这些人群当中特别拣选保留出来的一群人。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些蒙圣灵重生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你看这两个家谱的时候，两个家族的时候，你一定会希望自己对号入座，就是哎，我应该也在这两个家族当中，而我究竟具体在哪一个家族当中呢？而事实上理论上我应该在哪一个家族当中比较好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家族分别的来看，为什么说这个家族是 以人为本，这个是以神为本。我们先来看左边的这个家族。左边的这个家族里面有几个关键词，我们要一定要看到这几个关键词所带给我们的亮光，因为你快速的，我给大家30秒的时间快速的读一下这个家谱，这个家族里面的这些人究竟都是什么来头。好，大家快速的看一下啊，正好帮我 换一个麦好吗？这个好像是啊，挺好的吗？这滋滋的响是我的问题啊。哦，好，那就好。怎么样？大家读完这一段之后有什么感受？觉得这个家族过得怎么样？不错啊，小资生活或者小康生活，对不对？过得有滋有润的啊。 那我们来提取几个关键词啊，我们先来看该隐与妻子同房，妻子怀孕生了以诺。哎，你发现这里也有一个叫以诺的啊。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所以第一个关键词让我们看到这里有一座城被建立了。在此之前你要知道创世纪里面是没有记载到城的，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城。而城代表着什么意义？为什么该隐要给他的儿子盖一座城？他希望是让他的儿子得到什么？很显然我们知道城是什么代表，城是一个保护的代表，是富裕的代表，是安居乐业的一个代表。意思就是该隐虽然远离了神，但是他想要靠着自己的努力来让自己过得安居乐业。这一点我们不陌生，特别对于我们中国的传统家庭来讲，我们就说国内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说国内，就中国人来讲，父母努力赚钱的目的目标通常都是什么？挣很多的钱干什么呢？给孩子付一个首付，让孩子小两口，80后90后小两口，然后上班，然后付一点每个月的贷款。那有条件的就是要把整个房子全部买了，不需要贷款，直接全款付了给儿女们。这是没有上帝之人最常有的最常见的一种的价值观，就是我要给我的孩子存留基业，而基业最好的东西就是稳固的安居乐业的房产。所以这一个关键词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应该是这样，如果不这样才叫奇怪。因为他们没有神，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也不相信有永恒，他们也不切慕那个更荣美的家乡，所以他们只能够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今生，而今生最大的最有保障的东西就是我要给我的孩子留一处住所。这如果是世人的价值观很正常，而如果基督徒也是这样的价值观很不正常。而不正常的而正常的不信上帝的人看到不正常，看到正常的基督徒会觉得基督徒不正常，但是事实上很多的基督徒活得跟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没有什么区别。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另外一个关键词，大家看到十九节，拉麦娶了两个妻，请问弟兄，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白大哥，你的恶意声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用讲了。娶两个妻子，哎，不错吧，男生们？哦，好哦，估计可能也不好啊。有人说，一个我都折腾不住了。两个妻子，在这是人类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娶两个妻子的，或者是有妻妾，反正有两个女人。跟他进入家庭，而这也是一个新的败坏的开始。而这个人就叫拉麦，他娶了两个妻。我们就看到这种的价值体系，就是他能够想到一切无所不用其极的，总之我要让我的今生活得更快乐，活得更好，我能够想到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总之我要让我的肉体更快乐，让我的今生更潇洒，让我可以得着很多人都会羡慕我的东西。这是多妻制的开始。第三个，拉麦生了两个妻之后又生了娶了两个妻之后又生了三个非常响当当很让自己骄傲的儿子们。第一个叫做哑巴。哑巴呢就是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就我不知道是专业训练还是儿子这方面特别强，反正就研究了一套怎么样牧养牲畜的，他把羊群牛群都放到一起。但是各位，圣经记载第一次人开始吃动物吃肉是什么时候？不，该隐不是，该隐那个时候没吃肉，那个时候亚伯放羊是献祭用的。真正第一次吃肉是挪亚的时候，洪水之后 那个时候人才开始吃肉，而这里第四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显然人还是不吃肉，而不吃肉的人牧养牲畜是做什么呢？当然了，因为距离遥远，所以无究考证，那我们只能够推测，有一些解经家就说，这里牧养牲畜的目的主要是祭祀用的，主要是拜偶像用的，他们有很多的怪力乱神，山有山神，海有海神，灶王有灶王神，门有门神，当然这是中国的观念，在当时也是有很多的偶像崇拜，人想尽一切办法的希望天保护自己，希望地养育自己，当然一切的偶像的真正的本质都是自我的崇拜，都是为了让所有他拜的神来满足自己而已。那不管如何，这个人是偶像崇拜的鼻祖，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个时候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人的败坏里面就有拜偶像这件事情，他们人找神，而且找的是假神，找的是偶像，希望能够让自己风调雨顺，能够让自己延年益寿。第二个儿子亚巴的二弟叫做尤巴，尤巴呢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刚才我相信很多人说，哎，这一家族的人活得不错，很有可能是看见这个人弹琴吹箫，会弹琴好不好那个时候琴师第一个会弹琴的人开始了，他开始学着怎么样弹吉他，然后要白大哥，你是不是要给他那个弹琴吹箫，在当时就发现人就开始不单单满足物质的生活，而转为更高的，想要寻求精神的享乐。而这一类就是我们充斥在我们现在现实生活当中，人觉得不满足不快乐，就会想到很多的方法，用艺术，用娱乐，用这种的这个音乐用各样的东西来让自己的精神更加的快乐，好像觉得这就是我今生应该追求的。紧接着还有三弟叫土巴该隐，土巴该隐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在当时来讲，铜铁利器有两种可能性的作用第一种就是战争杀戮凶残你打我，你是用土石头担子丢我，那我造一个铁锹，造一个长矛带铁头的，我杀你。第二种可能性呢，铜铁利器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要耕种，农耕在当时的社会需要大量的农耕，所以做这个。但是不管是哪一个，你就发现人开始在工业，在科技，在这些方面呢有更深的钻研和研究。总之你往前面这几处看，人当离开神以后，他想尽一切办法的让自己在短暂的今生活得更好，更快乐的享受今生的日子，不管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还是他的后世子孙，他都希望在今生挣得盆满钵满，让自己潇洒走一回，让今生无怨无悔，让自己活得更加的滋润。这种的价值体系确实是听起来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当我们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不见得了。这是第五个，还有最后一个。你发现23节这个叫拉麦的，除了两个妻子以外还不得了，他说一句话，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必遭77倍。你发现这个人他里面充满了凶残争斗，就像过去的就是到处充满战争的社会和我们现在充满着各样打斗斗争的社会一样。过去是世界第一次大战，世界第二次大战，现在的世界大战似乎也转型了，好像不是要伤害人的身体了而是对吧，经济战、石油战等等，但是意义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 我要充满着斗争，我要把你伤害掉，谁伤害我一点点都不可以，我要伤害你，我要把你比下去，踩下去，我在我的公司里也要这样子，谁敢惹我，我就报复谁。总之，你发现这是人性的东西，很多东西全部在创世纪最开始的时候，这一个家族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我刚才讲过，再重复一次讲这句话，这个世人当他没有上帝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全部都属于正常。如果把上帝从一个人的价值圈子里面踢出去的话，做这些事情绝对都是正常的现象，因为人如果没有永恒的观念的话，没有对上帝的认识的话，他自然是想在今生用这样的方式来生活。可是我还说，如果基督徒已经相信上帝，已经有神的灵在我里面，已经不是血气在我里面的话，如果还是用这种价值观去活在这个世界上，那就是不正常了。你又想得到神的国，又想在世人的价值体系里面生存，这是很不正常的事情。好了，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家族，他给我们带来哪些的启发。在第五章，也就是第二个家族，这里面你快速的读一下，你会发现很多的句子都是反复重复出现的，就是谁谁谁活了多大，生了谁谁谁，然后就怎么样死了。这个省略号因为经文太长，你读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非常的无聊，因为它都是反复这句话，你看着很无聊，但是就是正正好好就是这样子的无聊告诉了我们一个对人生的启发，就是人都是这样子的无聊进入到生命的结束终点的。所以谁谁谁活多大，生了谁死了，这是赛特家族。 OK， 如果你真的看这个家族的话，你真的觉得这个家族没有什么可羡慕的，因为记载的都是哦，谁活多大生了谁，哦，然后死了，然后这个他的儿子又活多大生了谁，死了，都是生死生死，在生死之间没有记载这些人又盖了一座城，又得到一座房子，没有记载这个人在工业科技上有什么多大的领域，没有记载这个人在各个方面，在任何的一个方面，在吹拉弹唱，在艺术，这个工业方面有什么样的进展，好像这里的人都是碌碌无为。但是正是这样的碌碌无为，让我们看到神的家族里面这一群人是有新的一种的价值观，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价值观。这一群人虽然也是活了蛮久的，你看到这些年岁，但是他们都知道他们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不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那基督徒是不是就应该消极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以神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不是代表着我就不要在这个世界上积极地活着了。所以我在公司里加班的话，哦 ，Samuel 今天讲完了，反正我公司就不要好好做了嘛。反正我的身体也不要保养顾惜了嘛，反正以后音乐吉他我回家就砸掉就好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的说，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什么是你追逐的中心？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甚至你可以造城，你可以弹奏乐器，你可以打造铜铁利器，当然你不可以娶两个妻子，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唯独要记着一件事情，神的儿女一定要把上帝放在你生命的首位，放在你生命的中心，你再往下排你的顺序，否则的话，那个东西一定会成为你的偶像。我们来看这一段里面，也给我们一点亮光。提炼了几个跟上一个家族有类比性的一个亮光。第一个，24节，你发现上一个家族里面有叫以诺的，这个家族里面也有一个叫以诺的，而且甚至这五章24节的这个以诺更有名气，因为他与神同行啊。这个300年，然后总共活了365岁，以诺呢就不在世了。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的这个人，以诺与神同行。 我们舍身处地的去想一下，当以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每一天敬畏上帝，像亚伯一样筑坛，他每一天在那里筑坛献祭的时候，很多不信上帝的人看见以诺会怎么想？当别人都在打到铜铁利器吹拉弹唱的时候，看见以诺在那里敬畏上帝，别人会怎么说他？会说，哎，你看这个人信主就信主罢了，信这么认真干什么？对不对？我大概前一阵子我在一个教会讲完道之后，我陪着一个老人家在公交站台等公交车，然后同时又有一个人站在公交台上说，哎，就聊天了嘛，然后就说，哎，你们从哪里来啊？我们说，我们是这个刚刚聚完会啊，散会回来。他很好奇，他说聚什么会？我说我们是基督徒，在教堂里，在那个礼拜天上午的时候，我们都要聚会。那他就明白了嘛？你知道他的反应是什么吗？大概是这个表情，可能不太像哈。你年纪轻轻的做什么不好？你信这个？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OK， 当然在美国。你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这是价值观的不同。那就重点是，当以诺他一直说相信上帝的时候，但是他活到365岁，在当时一般的人不养生、不锻炼都能够活到八九百岁年龄的时候，以诺365岁就死了，是英年早逝，就像现在活八九十岁的人35岁就死了，大概就我这么大。各位，如果我今天死了，大家会怎么觉得？当然刚才已经提前演练了追思礼拜啊，大家会说，哎呀，可惜呀，对不对？如果八九十岁呢，哎，喜丧；如果三四十岁呢，哎呀，这个年轻的生命好可惜呀。那转过来就问说，就像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周围有一些基督徒也会经历车祸，有一些基督徒也会经历家里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可能不信主的人就说什么，哎，你看这个人不是信上帝吗？上帝保守他什么了？他不是家里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吗？他不也同样得癌症吗？有没有过类似的听到这样的声音？怎么信上帝还是招灾呀？美国不是敬畏上帝吗？怎么这么多的灾难呢？你发现这是一个价值观对另外一个价值体系的无限的一个挑战。但是我相信以诺在当时365岁一死了之后，所有人都会想着，你看他平时相信神 信成这样子，到最后有什么用？英年早逝。各位，所以我要让给大家一个提醒，从这一节我们就看到人生如梦。从以诺的人生里面我们看到人生如梦。为什么叫人生如梦？第一，以诺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奉献。你发现在第一个家族里面叫以诺的奉献给了今生，第二个家族里面叫以诺的奉献给了上帝，他把自己全人的奉献，哪怕与主同行，上帝会觉得，从上帝的眼光会怎么看呢？哎呀，我每日与我的儿女以诺同在都不满足，得了吧，我把他接过来好了。这是以诺奉献的意思。这个另外，人生如梦的概念，让我们从以诺身上看到，我们好像觉得他死了多可惜，但是我告诉各位，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死亡不是开始，死亡是结束，死亡是永恒篇章的开始。什么叫人生如梦？各位，什么是梦？我们常说梦是假的，梦是反的，对不对？为什么说梦是反的呢？我在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真是有道理。我们里面梦到中了 Powerball， 我们在梦里面中了几十亿的奖券的话，请问在梦里是高兴还是难过？在高兴。可是一下子醒来之后心情是如何？哎，很失落。所以在梦里面的快乐在醒来之后就难过。在梦里面你被人用刀追杀，到处跑几条街之后，马上就要砍你的时候，你老婆一脚把你踹醒了，几点了起床，你醒来之后 你虚惊一场，还好这只是一个梦，因为在梦里是危险的，是难过的，但是醒来呢，却是好的，让你非常的高兴。这是指梦是反的。各位，当然庄周梦蝶里面也提到这个概念，但是基督徒要怎么看？我告诉各位，很多人说啊，信耶稣好，但是信耶稣给吃吗？给喝吗？能让我升官发财吗？能让我长命百岁吗？现实点吧，信耶稣都是假的啊！只要好好挣钱，钱才是真的。人生要真实的活着。你听到传福音的时候，慕道有跟你这样讲，但是我问各位，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不信主的人以为今生是真的，死了如灯灭是假的。但是我告诉各位，基督徒的眼光，今生你我坐在这个房间里，我们现在就在梦里。你现在正在你的梦里，有一天你会醒来。你的梦是短暂的，是虚幻的。你今天不管今在这个世界上得着多少，你在这个世界上得着最大的权力、最多的金钱、最好的健康，可是有一天他醒来的时候，恐怕是不好的。你在今天可能没有得到这些，但是当你抓住神的时候，当你醒来，或者当你的肉体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是你梦醒来的时候。所以你以为以诺是死了，他不是死了，他只是从他的戏份当中卸下了他的外袍，他只是退出了他的舞台，开始活着自己真实的人生了。而我们每个人现在都还在你自己的舞台上演着自己的角色，而这个不是结束，有一天当你醒来的时候，一切才是真实的，才是永远的。希望各位醒来的那一天是快乐的，而不是哀哭切齿的。所以以诺在被很多人笑的时候，有一天可能那些笑以诺的人会觉得懊悔不已，会觉得悔不当初，会觉得没有看透真实的人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现在在梦中而已，而这个梦很快就会醒来。当你醒来的那一天，才是你永永远远你人生真实大戏拉开序幕的开始。不要在梦中追逐太多带不走的东西，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的人生如梦。第二个，拉麦，你发现第一个家族里面有一个叫拉麦的，第二个家族里面也有一个叫拉麦的，所以你发现取什么名字根本都不是极重要的事情哈、叫忠顺的也不一定就忠心顺服，对不对？叫 paradise 的也不一定是天堂啊，名字都无关紧要的。而拉麦的意义是，拉麦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原意是指着强而有力的。你发现在第一个家族里面那个叫拉麦的果然强而有力，他说谁伤害我，我伤他七倍。在这里的第二个家族里面的拉麦，他的强而有力在上帝面前却变得如此的软弱。他意识到他要给他的儿子起一个名字叫挪亚，因为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因此可以看到拉麦在当时活着的时候活的是很对于今生是很无奈的，对于今生的劳苦是看得很透彻的。他知道他的今生短暂并且劳苦，所以拉麦的人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人生的疾苦。疾就是快的意思，短的意思，飞速的意思，不单单短而且苦。求神将来会亲自的安慰我们。所以在这个家族里面，我们就看到我们应该认清楚到我们有一天也会像这里面所说的很多人一样。所以这个家谱到这里没有结束，你的名字也会在这个家谱的省略号里面出现，就是某某某，你每个人的名字，你活到30岁生了谁谁谁，又生了谁谁谁，然后又活了30年就死了。你的家谱也一定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的短，也是这样充满着需要安慰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逃不掉的。第三个，我们看到挪亚 在六章八节出现，唯有挪亚这个人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而从挪亚身上，我们要看到一点人生的真谛。我有三件事情要跟大家提醒，就是要学会发现你人生真谛的地方。第一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学会第一件事情，第一种眼光，就是要从死来看生，从死亡的角度来看待你的一生。传道书那里说，往糟丧的人家里去，强如往宴乐的人家里去，就是你要参加葬礼啊，好过你去参加婚礼，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当将这事放在你的心上。你看一个人躺在那里死了，你看到这个新闻又有100个人死了，你看到这里有枪杀，你看到那里有车祸，你看到这里有地震死亡、海啸死亡，当你想到这些灵魂会归入尘土的时候，你一定要对你自己的生命说话，要对自己短暂的活着的生命说话。你要告诉自己，有一天我也会跟他有同样的结局，我应该怎么样来活我的今生？这是第一个，就是从死看生。传道书11章第8节那里也说，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然后接下来说，接下来你的人生下半场所经历的都是虚空，这是人生的第一个真谛，就是你要学会常常从死人的角度来看待活着的你自己。第二个人生真谛的看自己的角度，就是要学会从永恒来看今朝，从永远来看今天，从无限的永恒来看短暂的今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就是今天晚上你离开你因为心肌梗塞啊，对不起啊，就举个例子而已哈，你因为心肌梗塞死了，然后抢救的时候3天之后你奇迹般的生还了。进入角色没有，你死了，然后3天之后医生告诉你说，这是医学史上的奇迹啊，3天之后你又活过来了，但是这3天你的意识是清醒的，你也经历了死亡，你也看到了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死亡之后的场景，确实有拉撒路和财主在那儿，确实有耶稣基督在那儿，确实有灵界在那儿，确实有火湖在那里，确实有不死的虫在那里，确实在天上有冠冕，有珍珠门碧玉墙，有金子砖在那里。你看到了这一切的一切，然后医生告诉你，醒醒醒醒，你活了。请问你活过来之后，你接下来你会做什么？我几乎可以100%的断定，如果你真的经历过死亡和死亡之后看到一切，然后再回过来，你一定只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服侍上帝，甚至去基督工人神学院做传道人。我是杰出校友吗？我这个都可以为毕业之后一直在为学校打广告。你一定会愿意做一个这样子的人，因为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真实，而什么是虚假的东西。圣经上确实有这个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里提到说，我认识一个人，他还没有说自己，他很谦卑，我认识一个人，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他被提到3层天去，看到隐秘的事情，美好的事情是用言语说不出来的。哎呀，真是好的无比，如果可以的话，我情愿在那里与主同在永远，我不愿意再回来受苦，不愿意再到罗马，再到这些地方去传福音了，我就永远在天上与神同在就好了。所以这个经历过3层天的人再回到这个地上，你就看到他的价值观，他每一天怎么活的呢？他每一天都是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若比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只是今生所见的是短暂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我们这肉体是衰残的，但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是一个经历过死亡的人在回来告诉那些没有经历过死亡的人，死之后那个幕布的后面到底是什么样子。而你 有没有想过你也可以像保罗这样子为永恒而活？我如果我有特异功能，我巴不得我们每个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三天的死亡。当然我的特异功能还要有第二招，就是再把你救活来，这样你才可以很好的打算你活之后，活过来之后该怎么生活。这是第二个，从永恒看今朝。第三个，从上帝来看我自己。就像这里说的一样，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你所有的努力的一切，你就像 Satan Lee， 你就像金庸，在世人看来很有成就。 So what？ 他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不也是要死吗？我们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人生重要的不是你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人对你怎么样评价，你人生最重要的是，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上到上帝那里的时候，上帝是如何的评价你。世上一切的成就，如果是换来的，上帝会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你这一生所做的又有什么益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从内心里，我两年没见大家，心里最想说的话也是这些，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灾难太多了，每天都有人无意外的死去，谁也不知道我们会活多久。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生活？怎么才是最有意义的生活？我们还是对信仰可有可无吗？不要这样子。如果信仰是真的，它一定值得你把所有的宝全部压在这上面，以上帝为你的中心，这样去生活，你的人生，你的价值观不再一样，上帝也会赐给你智慧。在今天的讲道结束之前我请敬拜团队，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叫永恒的答问。这首歌里面提到说有问有答，到底今生是如何应该如何的去面对。我想神的灵第一件事情重生我们，第二件事情与血气征战，第三件事情赐给我们智慧。我们巴不得神的灵充满我们的心，而不是这个世界。而人生到底是如何，选择在你自己手里。我想我们在敬拜诗歌开始，我们请开始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很喜欢 Francis Chan， 他在讲到的时候用一个例子我觉得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就像你看到这颗导线一样，这就是我们短暂的一生，70岁、75、80好了，这是你上学的年龄，你工作的年龄，你觉得我要给孩子留一些房产之类的，然后你努力的打拼，生了一个孩子，然后积攒，哎，不错，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房子，然后觉得还不行，再努力吧，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人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又继续做，又在追逐，说我什么时候开始服侍上帝呢？我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的信靠上帝呢？也许等我退休吧。所以你退休了，然后接下来你慢慢的开始过你的养老的生活，你各地旅游，花了10年的时间遍游全世界，但是还是到了这个点上，你的生命在这里开始，在这里结束了。可是问题来了，你的梦醒了，真实上演了。这里结束之后，接下来才是你的真实，这个是永恒啊。而永恒有多长？你花了穷其一生的时间想把这里打理得很好，过得很好，但是到最后你结束生命的时候，你发现原来这才是最长的。原来我在这里哀哭切齿的时候，为什么之前不能够更加的清醒，说我可以为上帝而活，我可以更好的来服侍上帝，我可以带领更多的人来相信他呢？而我在这里面做什么？我在 这里面漫长的度着永永远远永永远远毫无止息毫无尽头的一个时间段，我在那里，那个是你的结局，那个也都定格了。 各位弟兄姐妹，你到底要怎么样来使用这一段的时间？你来看吧，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在世上有多少幻想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
名和利哪天才足够？
名和利哪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
我们请诗班继续来唱。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从你的座位上站立起来，我要让你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人生最终的结局到底是如何。你必须要替你自己想这个问题，因为除了你没有人会想这个问题。我请你来，我下面发出一个邀请。当你真的听完今天神的话语，你知道，你看到这个世界上一直就只有两种活法，一种是为自己而活，一种是为上帝而活，一种是你自己为自己为中心来活，一种是以上帝为中心而活。我要向大家发出一个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认真的思考你自己关于你自己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说今后我到底要做哪一个家族里面的人，是该隐家族还是赛特家族？如果你思考说我虽然我软弱，但是我希望说主啊，我愿意以你为中心的活着，我愿意从永恒的眼光来看自己的角度来活着，我愿意更爱你，更爱弟兄姐妹，更爱这个世界的方式来活着。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你有这样的感动的话，我邀请你将你的手举起来。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这是你自己跟上帝的决定。我以上帝为中心的活着，我不再考只顾自己的事情，我要以上帝为中心而活着。我或活或死也都是主的人。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上帝要迎接我，要夸赞我是一个蒙恩的人。好，将你的手放下，我们再次来唱这首诗歌，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被神的灵所感动。在世上有多少的欢笑，
在世上有多少欢笑
能使你快乐永久，
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
名和利，
名和利那天才足够，能使你关注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
我邀请你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
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跟随他的人，信人世间变幻，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听见。
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众儿女摆在你的面前。主啊，你必像顾念赛特的后裔一样顾念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活在这个动荡的世界，虽然他们的价值观一直影响着我们，这些世上的偶像也一直争夺着我们，但是上帝，让我们的眼光一直定睛在你身上，一直从永恒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让我们以你为中心活我们的今生。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